大家好，欢迎回到视野环球财经，我是 Rino。现在是美东时间26年4月15号周三晚上的8点45分。今天的节目上传比较晚啊，个人有一些私事给耽误了啊，非常抱歉，让大家久等了。今天的市场风险偏好呢是继续高涨啊，标普500、纳指100指数全部都是收盘价创下了历史新高。纳指100这边已经是11连涨啊，这是自2019年12月以来最长的连涨记录，完全的收复了自美伊战争爆发以来的所有跌幅。那么市场呢，对战争结束抱有乐观的情绪，包括美国总统 Trump 也重申说啊，他认为战争已经接近尾声。另外还有报道说停火协议可能会再延长2个星期。伊朗呢也考虑允许船只从霍尔木兹海峡阿曼那一边通行啊，当然他说这个取决于美国是否满足伊朗的要求。总之呢，在双方的这个协议上啊，现在看起来都是朝着缓和的方向去发展。市场已经新高了啊，大家应该非常的开心，对不对？记得点赞啊，你不点赞的话，我准备要给股市降温泼凉水了啊。开个玩笑啊，不吓大家了。不管点不点赞呢，咱们该提示的信息不会少啊。后面呢我会讲到关于大盘的情况啊，是有好也有坏。好，咱们呢回到市场讲一讲目前的状况。现在这个市场追逐的重点啊，大家不难看出来仍旧是科技和非必需品。然后呢，今天有不少的这个权重股的表现非常的出色啊，包括像特斯拉大涨了 7%， 英伟达的上涨呢也是今天是放量啊，尽管涨得不多，但成交量仍旧在放大啊，这都是好的迹象。还有呢，就是今天的软件板块的空头是继续回补反弹，微软呢今天一下呢是涨了 4.多% 啊，盘后还在上涨。另外呢，像 IGV 今天也是上涨了 4%。 为什么科技和非必需品还有软件大涨？我给大家看一下对冲基金的仓位，大家可能就能理解发生了什么。那么目前的对冲基金的净敞口啊，只有 51% 啊，这个仓位是属于比较轻的，说明呢，对冲基金的整体的净敞口没有跟上市场上涨的步伐。另外呢，根据瑞银的数据，上个星期对冲基金的资金流出创下了年内的新高，主要受到做多和做空的双重驱动啊，但是做空这边呢是比较的多的，做多主要是集中在半导体硬件，做空集中在美国的软件板块。那么整体的多空比例仍旧处于一个低位，上个星期的对冲基金啊是唯一抛售的机构，那么这个就意味着对冲基金现在正近乎盲目的恐慌性的争相买入大型的科技股票，同时回补掉软件的空头，因为只有这样呢，它才能够把净敞口给提升上去啊。这就是为什么这两天市场呢看起来走得相当的疯狂的原因之一。还有一边呢，就是散户。由于指数呢已经是向上突破啊，昨天我们也讲到关于纳指的突破问题，之前呢还在犹豫的散户也开始在大幅的追涨。那么其中有一只股票就很能说明问题，就是这个 HOOD。HOOD 呢今天的零售啊，就是散户的买入量创下了自去年9月以来的最高记录，它呢是今天全场成交量第四高的股票啊，非常的疯狂，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成交量的柱子相当的大。那么根据历史的数据上来看呢，通常啊 HOOD 这只股票的资金流激增，这是典型的散户进场表现啊，所以呢散户已经在开始追涨。好，那么讲到这里呢，我就想把本周啊这个上涨的逻辑给大家简单的这个理个顺序啊，大家知道本周怎么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对吧？给大家呢把这个线索完全的这个按照顺序写出来，你可能就知道为什么现在今天啊就是这个星期的市场能走得这么的好。 其实本周上涨的逻辑一共是有四点。首先 CTA 资金本周是大幅买入，这个是引子啊。这个呢我们在上周的节目里边已经是做了前瞻啊，大家如果看上周的节目明确的写到下个星期的 CTA 会大幅买入。第二点呢是现在的美伊谈判的氛围不错，对不对？第二轮谈判之前啊，大家都比较的克制，而且呢以色列的态度也在软化，市场正在炒作这个利好的预期，即便后面谈崩了它其实也不耽误，先涨后面再跌嘛。第三个推动因素啊，就是刚刚讲过的对冲基金的仓位比较的低，正在强制的买入大科技还有回补之前做空的软件啊，这个呢也是市场的正向的买入的资金流。那么第四个因素今天才出现，就是散户的大幅的追涨。所以这个就是在过去的三个交易日市场发生的故事啊，总共呢是推动了现在的一个短线走成今天这个样子。那么说到散户啊，我还想补充一些新的信息给大家啊，给大家报告一个最新的状况，就是未来啊会有更多的资金更小的散户可以进场频繁博弈了。赌场确实为大家着想啊，这个是把一切的规则都给大家想得明明白白的。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散户交易规则的松绑。那么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呢是取消模式日内交易者规则啊，这个对于其他的经纪商意味着什么呢？4月14号啊，美国的证券交易委员会批准了美国金融监管局提出的修改和取消模式日内交易规则的提案。此举呢是取消了被标记为模式日内交易者的交易啊必须持有 2.5 万美元的股票的要求，取而代之的是使用日内的保证金制度。现在是个什么规则呢？现在的规则是这么说的啊，这个规则大概在2001年制定的。规定呢是在五个交易日内进行四次或以上日内交易的交易者被认定为模式内日内交易者。那么作为这种交易者呢，客户的保证金账户资产必须要达到 2.5 万美元以上。如果保证金账户低于 2.5 万，那么就会禁止进行交易，直到你的账户重新又恢复到 2.5 万美元。或者呢你要转为这种现金账户也可以啊。那么有什么改变呢？拟议的主要变更，美国证监会取消对于模式日内交易者的认定，那么取消对他们 2.5 万美元的最低权益要求啊，用新的日内保证金去替代。那么这些标准呢要求客户持有其保证金敞口相匹配的权益，那么之前对保证金账户设定的这个2000美元的最低权益要求这个是不变的哈。好，那么说一下这个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影响就是由于啊这个可能会降低保证金的要求，从而使更多的小账户能够更加积极的进行交易，那么这个就可以去推动股票零售交易的增长，对吧？更多的散户能更愉快的日内操作了嘛，一天就干个七八次都没问题，对不对？散户呢特别是在股票交易方面会推动资金在2000到2万5000美元之间的小型保证金账户未来进行更多的日内的交易，那么就会对一些券商产生实质性的利好，比如像 Robinhood， 比如像 IBKR 啊，还有像这个 eToro， 但是它这个是属于非美交易比较多啊，我们可以排除它。尤其是我们看这张图表你会发现Robinhood 的其中的平均账户规模是比较小的，截止到2025年的第四季度，它的平均账户是 2.4 万美元，而且主要投资于美国市场。那么 IBKR 呢在中间比较高的位置啊，大概是在平均 17.7 万美元，那么现在最高的呢是这个嘉信，对吧？ 30.9 万的美元的平均账户。所以啊，那么这个规则修改了之后，预计会对目前小账户，包括像 Hood 呀，包括像 IBKR 啊，还有这个 eToro 这边的情况呢，会产生一些积极的影响。因为这几个 券商他们在2025年第四季度佣金收入大概占到了 27%、所以越来越多的散户去交易，那么对他们来讲肯定会更赚钱吧。所以这里边真正的实现了极大利好的，那肯定是像 HOOD 这样的账户啊，因为它是平均资金在 2.4 万啊，正好这个规则松绑给他喘了一口气。所以呢这个对于很多朋友来讲，对于券商来讲是好消息。对于期权 CBOE 的这个清算上来讲也是好消息啊，很多朋友呢开始可以开干了。但是呢对于投资者来讲，对于小的散户来讲，这不是好消息啊，因为凡是你在频繁交易，日内交易，其实它是需要更高的要求，更严格的专业知识和风控知识的。很多交易的越频繁，然后呢风险冒得越大，看哪个 K 线他都觉得是买卖点位。这种情况相信很多的新手投资朋友呢都是经历过的，对吧？所以呢希望大家规则是松开了，但是呢你心里边要给自己制定一套交易规则，要去系统的学习风险的控制啊，即便你是一个日内交易者也没问题，但你要学会怎么去做日内交易，而不是盲目的到处去追涨杀跌。好，这个呢就是对于散户的一些基本信息的更新啊。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说一下其他的重要信息，来说一说大盘吧。大盘呢咱们今天是不泼凉水也不泼开水啊，咱们泼一泼温水。市场呢现在是已经转变为追涨模式。这个代表什么呢？代表着买入仓位这个举动啊，就是买的人多了以后，它的仓位会变得非常的拥挤。那么在历史上啊，很多的错误就是从这种状况开始的。最典型的就是21年到22年啊，如果大家呢没有经历过的朋友呢，可以回头看一看当时的股市发展。另外还有一个我们要值得注意的是纳斯达克100指数。纳指100啊，其实从两个星期之前还是一个超卖的状况 ,ISI18。那么两个星期的时间就从超卖现在已经是转到了89的 ISI, 这是一个极度的超买。这种走势说实话已经很久都没有见过了。那么目前的日线是超买，但是周线还有月线其实都还没有超买。好，这个代表什么呢？代表着周线和月线都还有空间，所以大的周期还有空间，小的周期等追逐冷静下来，市场就会慢下来。这里边有一个东西需要大家一定要关注，如果伊朗和美国战火重启，市场直接原地掉头向下啊，一点都不受影响。因为我们讲过本周上涨的几个逻辑是什么？它是一个短线的逻辑啊，短线的逻辑。但是呢，好的是，只要伊朗那边消息比较稳定啊，双方谈的还行，或者呢又往后延了挺长时间的，没有战火重启，那么市场就会回到小幅下跌啊，然后又被买回来的模式，就是那种小碎步继续融涨或者高位的横盘。后面呢就需要什么？就需要重要公司财报给咱们带来一些新的信息和新的炒作话题。因为从下个星期开始陆续就有更多的重要公司会披露财报了啊。所以这是一个短期的走势有可能会发生的变化，请大家注意。这个呢是对于大盘的一个跟踪啊。这个话给谁说的呢？这个话其实是给那些正在想着要追涨的朋友说的啊，就是标普和纳指啊，其实已经是完成了新高，这个任务已经是完成了，最快速上涨的部分已经是接近尾声了。尽管咱们说已经新高，上方没有压力啊，但是呢，从指数层面讲，期望值要放低啊。再次强调，这些话是对于想追涨的朋友说的啊。如果你已经持仓比较满意的，你呢就耐耐心心的继续接受被抬轿子啊，这种小幅的 回撤，暂时呢先不用担心啊。我们说没有发生1%以内的日内的下跌，标普，那么这个结构和这种熔涨模式就还没有被破坏，但不代表着它会继续的大幅每天像现在这样上涨啊。这个我们不要就做这种期待啊，期望值太高了。好，然后个股这边我简单的提两句。首先是阿斯麦这边啊，阿斯麦呢，因为今天财报之后其实波动并不大，我的那个财报的数据没有调整完，先给大家说个大概啊，就是总体上它的前瞻估值啊是上调的啊，是上调的，没有大问题，好吧？总的前瞻估值上调啊，但是呢我没有更新完，所以数据没有更新。那么最晚我会在周五会给大家做一个补充啊，因为阿斯麦在半导体，在整个的这个产业链上是比较重要的一环啊，所以有些信息到时候给大家再这个跟进一下。好，另外呢我再说一下特斯拉。特斯拉对吧，这个不辱波斯拉之名对吧，波段之王啊又开始了。现在呢又重回之前大家比较兴奋的模式了啊，之前市场一直比较凉对吧，没有什么人玩。但现在呢，昨天马斯克发了一个新的关于 AI 第五代芯片的这个好消息啊，就是 AI5 芯片已经完成了流片，那么这个就标志着芯片迈向制造批量规模化制造的一个里程碑。马斯克说呢，祝贺特斯拉 AI 芯片设计团队完成 AI5 芯片的流片，那么 AI6 啊还有这个 Dojo 3系列呢，它的这个芯片也在研发中。另外他还感谢了合作伙伴，什么台积电、三星对吧，然后呢在量产过程中的支持。总之呢，对于这个 AI5 芯片的流片成功他是非常兴奋的，看得出来啊。因为说实话，流片本来就是芯片量产的其实非常关键的一个环节，因为它是要检测你的芯片到底可不可用嘛，对吧，很多设计出来有问题，流片不成功那就不可用。它现在这个既然可用，就代表着后面可以开始上马准备大规模的量产。那么这个量产大概在什么时候呢？马斯克之前说的是在2027年进入大规模的生产阶段，准备去取代现在的这个 AI4 芯片。好，所以呢特斯拉波斯拉又开始了。但是大家永远要记住，波斯拉还是那个波斯拉啊。波段现在就在这里，上面呢就是420到465。如果能过465再重启下一个波段啊，那就是另外一个看法，好吧。现在呢它的波段就在这里啊，所以越接近420到465这个区间，大家越要关注它在盘中的放量的滞涨形态，或者叫见顶形态。那么这种情况大家要自行跟踪啊，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在盘中实时的告诉大家是不是见顶了，是不是滞涨了，所以大家需要学习一下相关的知识啊。如果你感兴趣也可以到我的这个会员节目里去学一下啊，因为做了一些系统的知识性的这个讲解都在历史的这个会员节目里都有，你现在加入历史上所有的相关的知识你都可以看啊，这个并没有什么时间限制。然后这个是特斯拉，其他的个股呢今天就不想多讲啊，因为时间也比较的晚，后面如果有一些财报需要的给大家补充。这里呢我还想多谈一下关于美伊谈判。目前呢新一轮的美伊的谈判还没有完全确定具体的日期和细节啊。双方呢正在积极的磋商啊，中间呢这个巴基斯坦呢也是正在紧张的做一些提前的这种叫做什么润滑吧，就是把双方要谈的一些细节，那巴基斯坦这边呢在里边去做一个传递，大家觉得如果行那可能就坐下来就多谈一谈，如果前置条件都谈不拢的话，那其实这个会谈就跟上个星期一样没意义嘛，对吧。所以呢这个时间和细节还没有完全确定，但有可能就是在本周，比方说明天或者后天啊，或者周末，周四周五或者周末的时候会举行第二轮的会谈，地点呢大概率还是在巴基斯坦啊。好，那我这个会谈呢尽管啊我们说现在市场刚才说上涨的这个情况是因为大家预计最终会有解决方案，因为最近双方没有继续恶化对吧，我们看到包括没有说继续又大规模的轰炸又开始了，还没有，尽管霍尔木兹海峡呢流量还是比较有限，但是呢这个信心上似乎大家比之前更足了，这是为什么预期乐观的原因。 但我要非常严肃地提醒大家，谈判的过程中仍有可能发生意外。那么金融市场在干什么？金融市场通常都是买预期卖事实，现在大家买的就是会谈能解决问题的预期，这个叫短炒。短炒啊，后面如果谈判翻车，根本就不耽误股市原地掉头翻车下跌，请大家一定注意啊，一定要注意，那个翻车下跌也叫短炒。好，那么这叫预期啊。现在市场的主流的大范围的方向预期是会谈氛围不错，可能有很好的结果。那么这里就谈到，如果你对此有不同的意见，那么代表你的看法和市场现在主流的压注方向相反。比如你认为谈判一定会翻车，战火一定会重启，那么你现在不应该买入任何一只股票，好吧？所以呢，这个叫什么？这就是为什么叫买预期，买的就是这个预期。如果你的预期不是这样，那请慎重啊。好，这个呢就是今天带给大家的关于这个市场的一些内容的更新。这个主要是把大的环境和现在的市场的上涨的推动力和大家解释清楚。其实上涨的推动力它能够推动市场上涨，当这些东西停下来的时候，市场就不涨啊，或者当情况出现逆转的时候，市场就开始下跌了啊。其实讲这个的原因是让大家知道短期在发生什么，长期上看什么。长期看标普的基本面，现在马上是财报季嘛，后面呢更多的去更新财报，包括会去更新一下标普的点位的问题，对吧？之前那个点位大差不差，对吧？还是在那个范围之内。那么后面等到一季度财报结束之后，咱们再去更新全新的根据业绩调整的点位。好，这个呢就是咱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啊。如果你觉得我的节目对你有所帮助，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帮忙点赞啊，点赞。咱们今天没泼凉水对吧？值得点个赞吧，对吧？也没泼开水，对吧？也值得点个赞吧，是吧？咱们这个接泼的是这个温水啊，把这个情况跟大家讲清楚，大家呢也都捧个场啊。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啊。如果你觉得不错呢，也希望把咱们的节目更多的分享给你的朋友，好吧？让他们也可以来没事来看一看，聊一聊。那我们今天到这儿，咱们就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